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谈神的应许与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已经85岁了，神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叫你数都数不清。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
有时候，神让我们在属灵得胜之后为他做更大的事。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亚伯拉罕打败索多玛和俄摩拉王之后，有这么一次伟大的经历，神给他应许，他就相信。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请查克老师开始一节一节的研读《创世纪》第15章，从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先温习上回的内容，然后进入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15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事以后是指亚伯拉罕与那些王打仗之后，也是指他跟麦基洗德见面之后，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赏赐等等这些事件之后。耶和华有话，这是圣经第一次用这样的句子。盾牌和赏赐这两个词呢，都是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神也是第一次用我是来启示他自己。耶稣在新约中也多次用我是。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他在约翰福音书也多次用了我是。神用我是这个名字向以色列民启示了他自己，表示他能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亚伯拉罕可能正在回忆这场战争的种种经历，恐惧感呢就揪住了他的心，但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惧怕，又说，我是你的盾牌，我会保护你，你不用担心你的财富被人抢夺，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拒绝了索多玛王给他的少量财宝，而选择了神更大的赏赐，因为神要大大的赏赐他。啊，神乐意满足你所需用的一切，他要做你的保护者，做你的供应者。圣经也第一次用到 Adonai Jehovah， 主耶和华。主耶和华这个字呢，包含奥秘的荣耀和荣美的意思。主 Adonai 是耶和华的头衔。Adonai 耶和华这个字呢，显示一种关系，应用到人与神或者人与人的关系上。亚伯拉罕称呼神 Adonai， 把自己呢就放在了仆人的位置。在新约圣经中，希腊字Kurios 跟 Lord 意思是相同的。Kurios 是称呼耶稣，主 Kurios， 耶稣基督啊，意思都相同。耶稣的头衔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第二节亚伯兰说 Adonai Jehovah， 主耶和华。 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没有小孩，所以他的管家以利以谢将继承他的产业。第三到第五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之前耶和华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而现在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下面是保罗和雅各所引用的著名经节，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已经85岁了，神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叫你数都数不清。虽然神的应许好像无法实现，但亚伯拉罕还是相信神，耶和华就以他的信心算他为义。因此相信神的人都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我们被神称为义，是因我们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耶稣亲身背负了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而死。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神就以此称我们为义。神并不是因我们的功劳、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研读他的话语称我们为义，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殷勤诚实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义，乃是因我们的信心。尽管许多时候我没有忠于主给我的托付，但是神始终因着我的信心称我为义。这一切呢，都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是一直刚强坚定的，但他相信神的应许，神接纳了他，因他的信心称他为义。第七到第十一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蛀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秃鹰飞下来落在死牲畜的肉上，亚伯拉罕把他们赶走了。第十二和十三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神说，他们将下到埃及，在那里受苦400年。从神赐下这应许给亚伯拉罕，到他的子孙离开埃及，这段时间呢，一共430年，表示他们要在埃及寄居4代，大约是215年。他们不是在埃及寄居430年啊，他们在埃及的时间 是从神在这个时候应许亚伯拉罕，一直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他们在埃及寄居呢，大约是215年，一共四代。第14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个有趣的预言，因为他们后来的确下到埃及，神也的确审判了埃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带走了大量的财物。创世纪第15章第15到21节里说，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4代，就是说他们已经下到埃及之后啊，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换句话说，他们寄居的那个地方，那里的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施行审判的时候还没有到。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其实呢，他们并没有征服那么大的一片土地。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地呢，是从尼罗河直到幼发拉底河，然后到地中海，比他们征服过的土地呢要宽阔得多。这里呢记载了一个既有趣又奇怪的经历。那些个尸体啊，把鸟赶走啊，日落天黑，表示呢耶和华预言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做奴隶。然后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在切开的祭物中间的那条通道啊，以及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等等，这一章是非常有趣，值得我们深入的去研读。好了，现在呢，我们进入创世纪第16章。创世纪第16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哦，这是个错误啊，听从妻子的话并不会让你老是犯错的。但是这儿呢是第二次提到，一个人听从妻子的话，结果呢，他们俩在这个时候呢，都做了错事。可能在别处啊，神却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创世纪第16章第3和第4节继续说，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那时候呢亚伯拉罕85岁。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你知道吗，妻子不能生育可能啊是丈夫的问题，或许他身体有些什么毛病吧。但是夏甲能怀孕生子，很显然的那就是撒来的问题了。撒来不能生育，在他们的文化中呢，不能生育是个咒诅，所以呢夏甲后来就看不起撒来。创世纪第16章第5到第7节说，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 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夏甲呢，想逃回埃及去，他要离开那里。我要回家去啊，但是要回家谈何容易啊，他必须越过条件恶劣的旷野地区，恐怕人还没回到埃及呢就已经没命了。所以这时候呢，夏甲就留在了水泉旁边。创世纪第16章第8到第9节说，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这时候夏甲知道不应该轻看撒来，耶和华吩咐他回去，去顺服撒来。创世纪第16章第11节，耶和华的使者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可能在水泉旁边哭泣，神听了他的哭声，就对他说，给你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耶和华听见或者神听见的意思。第12到14节里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了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呢名叫毕尔拉海莱，这井呢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夏甲已经深入到西乃沙漠，来到了靠近加底斯的地方，那个井呢就叫做毕尔拉海莱，意思就是说那活着且能看见我者的井。毕尔就是井的意思，毕尔拉海莱的意思就是那活着而且能看见我者的井。创世纪第16章15和16节里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呢，亚伯兰年86岁。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第一句是这么说的，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所以呢又过了13年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圣经在这儿呢第一次用全能的神这个词，希伯来话呢是 El Shaddai。 创世纪第17章的第一和第二节，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时候亚伯兰和撒来设法帮助神，神应许过他要赐福给亚伯兰，使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星，多得无法胜数。可是撒来不能生育，于是呢他提出一个代替的计划，为什么不纳我的女仆为妾呢，让她为你生个儿子啊。其实呢是对神的应许缺乏信心，所以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完全，他也不是个完全人。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心不完全，你不用担心哦，只是不要让撒旦蒙骗你，相信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重要的。创世纪第17章第2到第8节里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是一再应许要赐给他许许多多子孙，并要将这片土地永远赐给他们，这是他们的地，属于他们的。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九和第十节里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神设立了割礼，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仪式。割礼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标记、记号，在属灵的意义上是指脱离属肉体的生活，随从圣灵而活。可犹太人呢，却犯错了，就像人们那样只注重仪式，忽略了它的实质。它的实质就是关乎于人的内心。神寄望他的子民人在心思意念上拒绝肉体，神期望他们是属灵的，又以属灵的事为念，并能在圣灵里服侍神。因此呢，神借着割礼割除肉体作为一种象征，实际上神在寻找属灵的东西，神在寻找能够除去属肉体的心思意念的子民，并能在圣灵里侍奉神的人。可是呢，犹太人却以肉体的仪式来取代了内心的实质经历，因此呢，使肉体的仪式完全丧失了意义。好了，我们这一次呢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里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毫无疑问，亚伯拉罕是敬虔的人，但是查克老师提到，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章底，亚伯拉罕错误地使用他的敬虔和热诚，透过肉体的计划去完成神的应许。一会儿我们请查克老师做总结。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看到了虽然亚伯拉罕在神的应许上经历信心的错失，但是天父始终是信实的，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和托付并没有改变呢。下次查克老师要谈谈神怎么样实现他的应许，请记得收听下次的节目，也请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啊。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
愿神加添您的信心，愿他喂养你，引导你与他相交。愿你在基督耶稣里凡事上富足，又愿主的祝福常在你的身上，使我们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知识上长进。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 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